喂，是不是不是的？潘大威，操！潘大威怎么还没有进来？他不在线啊，他怎么回事？哎，这期是色大拉着我聊，拉我拉了十几天了，一定要聊 NBA，然后就今天就把色大跟潘大威都拉过来，我们开个直播聊 NBA，就这期也是聊完之后就会上传到节目里，潘大威你没开麦，就右下角那个麦克风啊，
好了，现在呢
好了，行，那个，
？OK
寒暄话就不说了，欢迎大家收听本期微妙评话啊，我是吴，然后这位是潘大威啊，潘志立老
哎，
师。
大家好，我是潘振利老师，哦，呸，我是潘振利，然后也不是什么老师，也不是什么大 V 啊，不小心把心里话给说出来了。
对，然后这期是准备从 NBA 开始聊，就是话题也不一定限制 NBA 啊，就是只是个由头嘛，对吧？啊，AC 老师你上麦吗？上麦我把你拉上来。AC 老师啊，这位就是我们上一次被炸号的 AC 老师啊。
没事，聊什么大纪元啊？大纪元好玩吗？大纪元，
不是潘大伟，不要说这三个字，上次他就说了这三个字，然后被炸号了。
我的，不说。
就是现在就做好被炸房间的准备啊，那个行，咱们色大他等会儿再来，那咱们这俩就直接先开始，说 NBA 总决赛，就总的观感你咋样？就是你
我
看了。
是说，我看了，就是为了写稿，还是看了两场的，就是一场是 G2，一场是 G4，还是看了。就是因为一开始我之前在知乎不是做了一个类似的直播嘛，就是预测 NBA 总决赛嘛。当时我们四个人猜的都是凯尔特人，占优势，但是也不好说，因为凯尔特人他自己的进攻其实是挺成问题的。我当时
对，
想的就
大范围
是，
你离麦近一点，你现在声音有点小，
现在呢？
现在又有点破了，有点太高了。啊，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我主要戴那个蓝牙耳机，主要是那行，
啊，
就
带蓝牙，
是，对，主要是凯尔特人确实在阵容上是占有优势的，但是他们的进攻实在是没谱。然后后来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赢了两场之后就开始 cover 不住库里这种高爆发的输出了。就是塔图姆啊、布朗呀、啊，都没法跟上这种，都没法回应库里这种。喂，能听到吗？
能行，
就是都没法回应库里这种高输出，所以就出人意料吧，但是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就是这两个队伍谁赢我都不习惯。
对，就是，哎，我就发现每年总决赛都这样，就是媒体人或者是，就是他们懂，所谓懂球的人，就猜谁会拿总冠军，都会猜错，就是，
对，所以，所以
那
意
两年
外，
有，对，除了那两年有杜兰特的那个勇士嘛，对吧？那你要说什么？你说。
主要是总决赛这个东西达到这个程度上，基本上两边不会有太悬殊的实力差距，除非是1-7、1-8。或者是像2020年那种什么湖人打热火那种太悬殊的差距，像其他的总决赛基本上都是比较的难以预测的。然后而且那一轮比赛5-6场、6-7场那种不确定的因素、偶然因素太大了。你像塔图姆打的那鬼样子，谁知道了是吧？我们都。就是保守估计，他至少能够产量稳定在场均20多分了，是吧？谁想到他面对勇士这个防守，连球都不会运了，投篮也不准了，这你找谁说理去？然后库里啊，30多岁，然后投了就是一场比赛打了40多分，这想象不到的，说实话。
反正我觉得库里这个总决赛是，就是今年总决赛打完，库里是把自己拉到跟詹姆斯 跟詹姆斯一样的高度，就是你看詹姆斯也是在34岁吧打的詹姆斯16年那个冠军他是多少岁？34岁是吧？
差不多吧。
差不多33、34这个年龄段，你看就是库里跟詹姆斯这个级别的球员都能在这种高强度的比赛里面，最高强度的比赛里面持续一个高爆发的输出，就是我是觉得库里一直有这个能力，只不过没有机会让他证明自己。然后今年我是觉得库里是证明了自己，就是起码在全世界的观众体育NBA 球迷面前证明了自己有这个能力啊，对吧？
啊，塞格拉斯，你开下麦，你那个麦还是闭的，开下那个麦。
你色大，你右下角那个麦克风你点一下。色大不理我们，色大可能还在开车什么的。那咱们就继续说吧，就是另外你说的塔图姆的问题是这样，塔图姆作为一个年轻人第一次进总决赛，有他从结果上来看他有这种表现其实不是很意外，但是你看我作为塔图姆的球迷，我还是希望他能小爆发一下，起码不至于像这么拉胯，哪怕你像07年詹姆斯一样是吧，就是你站着死都行，但是没想到塔图姆变成了11年的詹姆斯，就是我懵了一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一个球是这六吧，哎不对，这勇士4-2啊，这5还是这4来着，最后2-3分钟塔图姆不拿球，我当时跟谁聊，我当时跟色大还是跟谁说，就是一看他啊对，是跟喵晨的朋友，我们在他那个群里面在说这总决赛，就我们俩同时在看总决赛，我当时看那块我就懵了，我就说完了，塔图姆这一下跟11年詹姆斯一样，就懵了，就感觉他在总决赛上面被打懵了，他不敢拿球，不敢投，不敢越，杀进篮下也不敢终结，直接传球。我记得那场比赛他好像连续传给霍福德、斯马特2-3个三分，就霍福德投进一个。我是觉得你作为球队老大，你最后终结的你要看你自己啊，就是你自己，你这会儿就是看你球队老大咬着牙大家。拼刺刀的时候你自己要上，结果他不上，他还传球，然后还输了，这肯定是你塔图姆背锅啊，对不对？就是我是觉得像塔图姆这个级别的球星，他进到总决赛之后这就是一个历练，就是你必须跨过这一步，你跨过去了你就是超级巨星，你跨不过去你就没法进步，你就原地踏步了，对。
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凯尔特人他这个球队的进攻氛围啊，他就是比较偏团队的，可能也是因为两个球星的那个实力因素影响，反作用于球队让他们打的偏团队。因为我之前有一场比赛是凯尔特人，杰伦布朗到最后10分钟他只出手了一次，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有这个球队是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就是可以让两个核心。最后时刻不摸球不出手，然后追求更合理的所谓的更合理的打法，让角色球员去投去出手去拼他的那个手感，就这个所谓的塔图姆在最后时刻不出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在凯尔特人也不是一个很稀罕的事情，可能你放了其他球队觉得卧槽这什么傻逼剧情，但是你放凯尔特人他们这种特殊的团队氛围里面的话是可以被一定程度上接受的，当然没有给塔图姆洗白的意思啊，只是说他这个球队氛围本身是这样子。
这一点我同意啊，就这点我同意。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想说的是，你常规赛或者说你低强度的季后赛，你可以这么打，就打团队篮球嘛，对吧？就看，我们也知道你要把团队带到一定的高度，肯定要吃角色球员的，你角色球员必须投开，你才能球队才能更上一层楼。但是在总决赛这样的舞台上，你就在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大家都已经知根知底了，两边都知道你手里有什么牌了。这种情况下，防守就针对性已经强到了，肯定是把所有的战术都已经摸透了，对方球队不可能让你有机会打出你所谓的团队篮球。这种时候就只能看你巨星了。对吧？然后在总决赛上，在常规赛可以打团队篮球，在低强度的季后赛，比如说面对灰熊这种没经验的球队，或者说东契奇的小牛、独行侠这样的就是可能 防守很好，但是球星的成色不是很好的球队的时候，在季后赛可以打团队篮球这么打，勇士也浪了好几场嘛，对吧？咱们都看到了。但是在总决赛的球场上，你不能这么干，就是一旦你的角色球员投不开，你必须让你的攻坚，就是你说的攻城锤这样的角色，就是你的进攻尖端去攻破对方的防线。但是这一点，凯尔特人就没有做到，我感觉还是经验的欠缺。
还是吃了年轻的亏哈。
对对对，还是经验的，还是太年轻了。你看在2015年2016年到最后，就是詹姆斯的球队就到最后打勇士，两年打勇士，到最后就不传了，你就让詹姆斯跟欧文把他投死，对不对？
对。
他们就是放弃战术了嘛，就也有一定的战术，但是不拘泥于战术了嘛。对。
但是我说实话，虽然凯尔特人很年轻，但是我觉得哈，在未来几年也可能这是他们唯一的最接近总冠军的一个机会了。
对对。
就是到后面的话，霍福德也老了，然后其他队伍像雄鹿呀，像篮网啊，包括七六人啊，他们的伤病啊都恢复了之后，你看凯尔特人今年东部的三轮季后赛打的对手都是主力球员带伤的，像米德尔顿，像欧文，是欧文吧？然后
欧文今年说不定去湖人了，欧文今年说不准。
然后包括热火也是，就说明今年确实是他们最好一次机会。那但是他们一旦错过之后，后面霍福德能不能像今年这么状态这么神勇，像雄鹿这样的对手能不能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觉得都不一定了。雄鹿如果米德尔顿复出，那么真说不好谁进总决赛，就是凯尔特人，如果今年这一次没有成功，那么以后说不定就会变成像05太阳那样子，就是纳什刚去太阳第一年就打进了西决，然后再也没有往前走一步，我觉得很可能变成那样子的这个情况。
对，对，是今年凯尔特人他们的今年总决赛在总决赛的历程吧，我感觉有点像2015年的勇士，就也是一帮年轻人，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哗哗哗就打到总决赛了，然后打到总决赛之后，然后那口气一上来，一下就拿总冠军了，然后就起码这帮年轻人知道怎么拿总冠军了，在总决赛要经历什么，他们心里面有经验了。你看今年凯尔特人就是也是一样，也是一帮年轻人，战术体系都很好，然后球队老大也是当红的新生代球星吧，然后也是结果这口气就没续上来，被勇士给打死了。
哎，是的呀，这就是 NBA 的这个残酷的现实，运气这东西实在是占了太大的一个成分。
对对对，是，哎呀，没办法，这就没办法。不过说实话哈，就是在总决赛开打之前，我一直觉得凯尔特人是下狗，就是我是觉得勇士这支球队是很强很强的，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媒体或者球迷都觉得凯尔特人更强，
我觉得你说，
就是很明显啊，勇士的体系将近17、18年了嘛，从来没有变过，这个体系它是一直在运转的，这是第一点。二是库里的状态今年一直很好，就是他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是觉得库里一直是有詹姆斯那样的能力的，只是没有舞台，没有机会让他爆发。然后更不要说汤普森也回来了，然后他们的角色球员比如说普尔或者说小佩顿格林这些角色球员，他们的状态都很好。格林是这样，格林是我一直觉得格林是勇士体系的发动机，格林对于勇士的重要程，格林对于勇士战术体系的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加内特在凯尔特人的2008年夺冠的那个重要程度。虽然格林的就是总是拉胯，他发挥总是拉胯，但是勇士的体系要运转起来必须要有格林在，所以格林很重要。勇士可以没有杜兰特，但是勇士必须要有德拉蒙德格林。
不是，你这话，
所以我是觉得勇士的整体的 整体实力是在凯尔特人之上的。勇士的防守也不比凯尔特人差，勇士的进攻甚至还比凯尔特人好，而且还有勇士，而且还有库里这样一个超级三分手的历史第一三分手的存在，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爆发了。这个就跟那年16年细爵雷霆打勇士一样，就是我就不知道了，就为什么勇士输一场，雷霆的球迷就炸了，就是啊，我们能打死他们了。他们难道忘了汤普森在那儿吗？他们难道忘了库里跟汤普森两个人的那个得分爆发力有多可怕吗？就是，哎，就大家都忘了这一点，好像就是。
不是，今年勇士不被看好，是因为今年勇士这个体系的完成度不高，他不厉害。今年勇士说白了就是不厉害，他这个体系不厉害。
他完成度不高，但是也足以压。勇士的
他
也足以压倒其他8% NBA 里面80%的球队。
不不不，如果凯尔特人脑子是正常的，就是咱们刨除他，当然了，年轻，首先年轻肯定是一个弱点，但是在事前的预测当中呢，一般人他会把这个年轻这个因素给暂时的刨出去。那么咱们只比账面的话，只比体系的话，实际上勇士目前这个就是这个赛季他的配置打出来的，他这个体系的完成度在凯尔特人的防守面前他是不足以发挥的，正常来讲啊，他是不足以发挥的。而且转过来，凯尔特人在进攻，勇士的防守，勇士今年防守缺乏了一个很关键的点是什么呢？就是巅峰的追梦，说白了就是巅峰的追梦。当你凯尔特人，虽然说凯尔特人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一个主攻点，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他没有一个很稳定的主攻点，但是当他的霍福德和罗威摆出一个双塔，然后落高低位一内一外的时候，尤其是霍福德上线发牌的时候，那么罗威又是一个联盟里边效率非常高的一个篮下终结者，高个终结者，那么你勇士除非你上鲁尼，那么你怎么能够在高度上应对他的篮下冲击？这个实际上是勇士季后赛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那么他们之前怎么解决的？之前他们是强势西决的时候上了鲁尼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正常来讲的话，你如果上鲁尼的话，那么你鲁尼，你整个四小带鲁尼，你的这个防守体系是会被凯尔特人的多点进攻，他的多点开发给点爆的。这是事先的一个逻辑啊。但是咱们打到一个比赛，打到系列赛之中，我们会发现凯尔特人多点主攻，他的杰伦和塔图姆完全打不出来。实际上塔图姆这个点正常来讲应该是打勇士应该是打谁都是错位的，他打谁都应该是错位，但是他就是打不出来。那么他打不出来，他就解放了维金斯和追梦，包括就是杰伦格林，他也不稳定。杰伦格林的持球头是整个总决赛一直都不是非常稳定，那么他就和事先想象的是就和事先预料的一个正常的凯尔特人实际上就差很多了。那么当你差很多之后，勇士就可以上鲁尼了，然后再加上凯尔特人这边他罗威他实际上一直是有一个伤病情况，那么他的运动能力实际上是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我跟派，所以就是我个人认为今年勇士绝对是不厉害的。那么今年勇士为什么能夺冠？因为今年所有人都不厉害，就是所有人在季后赛当中打出来的比赛内容他都不厉害，然后在都不厉害的情况之下，勇士有库里。
对啊，我是觉得大家都忘了库里有多厉害了，大家都经过这几年勇士的沉沦，大家都忘了库里有多可怕。库里是一个2013-14年就光用三分这一个东西就把差点把马刺给投死的人。马刺是谁？马刺是2014年的总冠军啊。差点把什么当年总冠军拉下马。多可怕啊库里，大家都忘了。哎呀。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像塞格拉斯说的，其他队伍都不算特别强，然后季后赛，因为季后赛今年季后赛很所有队伍几乎所有队伍都有若干个无法避免的软肋。你像最均衡的太阳，他被独行侠打的所有人都针对保罗。你像什么凯尔特人，他自己的进攻都打不明白。你像勇士， 格林的状态，就是永远是一个黑洞。像这种情况下，说白了，大家都是在可以咬着对方的这种弱点去往死里打，但是凯尔特人没有打过，他自己的进
对
攻都
对对，
没完好。然后
对
另一
对，
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所有的就是主流的媒体、主流的舆论对库里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能不能 carry，还是存在一个比较根深蒂固的一个疑问的，就是像巴克利
是
当
的。
时说的什么跳投不能拿总冠军，这说白了，大家对库里能对控卫能不能在季后赛 carry 说还是很有一个问号的。但今年库里总算是把这个疑问给取消、给打消了一次，我觉得这个
对，
是库里作为一个个人来说最值得宣扬的这么一个点。
是的，是的，是的，库里毫
哎，
无疑
其实，
问就是历
哎，
史第一三分手啊，这点就是今年总决赛打完之后就是盖棺定论了，你可以说他是历史第一投手都可以了。
其实库里就是对今年他的勇士整个的一个配置啊，薪金空间整个工资帽局限之下的一个勇士的配置，今年的库里他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的作用呢？就是他是一个勇士底薪球员的一个增幅器，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咱们都不用展开再叙述的这种，都不需赘述，就是所谓的库有引力嘛。那么这个库有引力实际上对今年的勇士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实际上客观来讲啊，今年的克莱就是一个很大的溢价合同，很大的溢价合同。克莱总决赛在大部分情况下打的是什么？是的，他打的是什么？他是在防守端，在前几场啊，克莱在防守端是被派去篮下顶霍福德的，就是在那个开始人打一大四小的时候。霍福德打大，然后打一大四小，霍福德必须要去落低位的时候，克莱是去篮下顶霍福德，看着好像挺厉害的。霍福德现在那个腿脚，他在篮下根本就没危险啊，他低位根本就没危险。然后那为什么勇士要去安排克莱去顶一个霍福德？是因为他只有用这样的对位，才能让克莱避免被杰伦他们去点。实际上是从季后赛一路打上来，克莱都是被点的那个，现在。那么这是一个克莱实际上是发挥不出他那个顶薪实力的，就是他那份合同的实力的。那么追梦在大部分情况之下，实际上我们可以说他的那个薪水也是有一定的溢价吧。然后再让库里自己，实际上今年勇士的薪金空间不是特别好，那么他们就签来了像小波特啊，包括就是像小佩顿啊这些底薪球员，他们实际上就跟湖人是一样的，他们必须要用很多捡来的新秀。用很多那种底薪淘来的人，可能在其他球队很失败的人，他们要去充实他们整个的一个常规轮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比湖人和勇士，他们整个的组队和包括篮网，他们三个队整个组队方式就是角色球员、底薪球员的选择配置实际上差不多，逻辑是差不多的，都是捡人。就是捡那种整，实际上在联盟里边不太受认可，然后整个实力表现不是特别好的那种人。那么这三个队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因为勇士在有库里，在就是勇士这些角色球员，他们在库有引力的这个体系之下，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一个进攻空间，更宽松的一个进攻空间，包括他们的新秀，实际上像库明加、像穆迪什么的。你像库明加这种人，他如果到了湖人队什么的，他那种只会空切的那种打法，只会空切和那个捡二次进攻的这种打法，在篮网、在湖人，那肯定的进攻根本就派不上用场，对吧？他和一般理解的那种巨头球队里，他和一般理解当中那种巨头球队的角色球员差太多了。但是在勇士，他就可以用得上，包括小波特、小佩顿都是，他们就可以用得上。为什么？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身边是库里的这个体系，他们身边是库里。他们是身在勇士的这个进攻体系之下，那么勇士就是最大化的，甚至说超额的去调动起了这些底薪球员的一个进攻的水准，发挥出了他们高于市场对他们定价的这种进攻水准，那么让勇士这个账面上实际上看起来其实比较单薄的一个整个的轮换阵容，在比赛表现当中打出了一个更大的竞技表现。那么好像看着就是说， 最后结果就是勇士能打球人特别多，但是勇士能打球人特别多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因为勇士管理层他们选的好，而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库里身边打球。这个是库里对于今年整个薪金空间整个薪金结构并不是非常充裕，整个舰队的这个架构啊，实际上是挺单薄并不厚实的一个勇士今年的勇士的一个作用的，我觉得是库里今年起到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作用。
这个呢，这个说话的背景音还带着那个天空之城的背景音乐。
我靠，
我在咖啡馆呢，行吗？
你不回家了吗？你怎么跑咖啡馆去了？懂了，咖啡馆是色大开的。好了，就是我是觉得库里他这个就是大家说的这个库有隐秘这个东西一直都在，从科尔进入勇士当主教练之后，科尔就围绕着库里建立了一套进攻体系啊，这套体系是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已经运转了七八年的进攻体系啊，就是库里的这个战术作用在杜兰特在勇士的这两年达到了最大化，两三年吧啊，达到了最大化。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在杜兰特受伤了，19年总决赛杜兰特受伤之后，库里也打出了在总决赛上投出了47分还是48分的高分，就是他是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大家都忘了这一点，然后大家都是选择性的遗忘啊，就是像潘志力刚才说的，就是大家对库里可能还有一点质疑或者疑问存在吧。嗯嗯嗯，
他这个事儿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从最开始，从就是这种勇士恨不得1.0时代，我们身上所有人啊都知道，就是说勇士这个体系非常好，然后库里在体系当中他体系核的作用非常强，这是肯定的。但是在很多球迷的一个认知当中啊，什么叫做超级巨星，就是在关键时刻我要去自己解决问题，当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体系虽然说你库里是体系核，但是超级巨星的一个很重要的价值是在对手的强防守强度足够高的时候，当你体系没法去运转的时候，你的超级巨星要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所谓的硬解嘛，硬解攻坚嘛。实际上大家质疑，没有人质疑库里进攻体系核的作用，而大家更多怀疑的是库里作为一个持球投手的关键时刻库里作为一个持球投手，他能不能够给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硬解攻坚能力。那么在14到16这两个赛季，实际上库里当时他是靠日天投，就是一个效率已经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日天投，他是给出的这个答案，就是说相对来说是可以。但是后边实际上当他这种日天投射逐渐下滑之后呢，这方面的质疑是肯定会存在的，因为毕竟他是一个投手，毕竟他是以投射为主要的一个进攻方式的，那么这种硬解攻坚他会感觉说，一般人会感觉说你这个投射单纯的靠三分投射，你这个硬解攻坚肯定不太稳定吧。勇士实际上在这一方面，勇士管理层他也是有怀疑的，要不然他就不会找杜兰特了，对不对？
杜兰特不是管理层找来的，是格林喷来的，就是你来之前我们是冠军了，你来了之后我们还是冠军，你走之后我们还是冠军。
那个我觉得实属扯淡，因为如果要是我个人觉得啊，打那两年的火箭，就是那两年完全就是为勇士 1.0 就是量身打造那支火箭，如果没有杜兰特的话，勇士可能很难打，就是
其实是很难打，
无限换防一追一，那个很难打很。
咱们都不说就是那两年的火箭了，就是保罗跟哈登他们那两年的火箭，哪怕是16年开，就是杜兰特加入勇士的第一年，马刺都差点把那个勇士给打下去了，就要不是帕楚利亚的那一脚是吧，就是小卡是吧，就改变了
那个不会那个就算赢了第一场，勇士还估计还是会4-14-2马刺的，这个要讲
清楚。你还是中国第一马刺，是第一马刺写手，这话就说出来。
那我不是中国第一马刺写手，反正那年的马刺，帕克已经受伤了，然后单靠伦纳德那一点和内线阿德和加索尔那个配置，是绝对不可能 趟过那年的勇士的，这个是
他那个
这个
那场那个系列赛第一场，阿尔德里奇太他妈准了，我操，那个
对太
夸
张了，就伦纳德和阿尔德里奇都打出了那种就是超水平的发挥，伦纳德可以保持，但是阿德是绝对不会保持下去的，然后在防守端勇士也会马上适应过来的，就科尔他在两场比赛之间的这种调教，这种调整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嗯，对对对，是在今年总决赛也看出来了嘛，第一场科尔被喷成狗了，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好喷的，这才是第一场，大家都在试，你看就第一场也凯尔特人赢一场，好家伙，就跟过年了一样，这才是第一场呀，我哎呀就
他实际上很多人对科尔的质疑，包括就是很多勇士球迷啊，对科尔的质疑主要是在于，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让库里去打无球，你为什么要让库里在无球当中去在弱侧去兜那个掩护，而不是让他去像特雷杨啊什么的，像他们一样去持球头去借挂一个挡拆，然后直接持球头那么打。
这
个
点
很
简单，
很大的一是很大的一个误解。
这点很简单，因为库里是战术中心啊，这套体系要运转必须要让库里跑起来，然后带动防守，然后才能出现机会，不管是角色球员的机会还是库里跟汤普森的机会，
这
点很简单。
这个事儿的问题在于，就是说很多勇士球迷实际上不太理解一个点，就是说库里的历史级的天赋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跑无球的能力，他跑无球以及他接球之后迅速出手的一个超高的效率，他那个效率太高了。
对，就是库里的
战一般而已，像特雷杨他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对，就库里的战术执行力，哎，对，萨大提的这一点很好，就库里的战术执行力也是历史级的，就这一点，而且库里还甘愿于跑战术，不像很多巨星一样，我不愿意跑无球，我不跑战术，我就拿球打。这一点我觉得是库里，就是大家很少提的夸库里的一点，嗯，或者说这一点在广大球迷的心目中还没有形成印象，就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嗯。
他这个库里的这种天赋啊，他实际上在给勇士排兵布阵带来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我在我这个体系当中啊，我可以让两个进攻巨星互相之间就是毫不妥协，毫不让步，毫不互相削弱的去共存在一起。你一般来讲，比如说詹姆斯和韦德，詹姆斯和欧文，他们组在一起，你要说能打吗？可以打，但是不是互相发挥到最大。
对，
他们不能
是
是，他们有一个人是要让步的。而你和库，不管是你一般的球星，你把一般的球星引进来，不管是什么杜兰特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一般的持球球星引进来，他们和库里搭在一起，就是一个有球一个无球是可以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库里的一个天赋，他的能力就是很大一部分他就是打无球，
是的，
特别好。所以就是你整个勇士的一个进攻的资源啊，持球资源，主攻资源，他就调配的特别开。然后库里在那边，你是在场上又摆了第二个巨星，同时你还获得了一个历史级别的无球牵制者，这个就特别好。所以科尔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当时勇士 2.0 结束之后，杜兰特走了之后，勇士成绩很低迷的时候，他也要坚持，就是说我拉塞尔持球，然后呢可能就是让库里去打无球，他也要坚持这一点。而很多勇士球迷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让库里抡啊之类的。
哎，还是那句话， NBA 咱们 NBA 节目都已经做了三四期了吧，还是那句话，你让库里抡可以抡，但是库里抡伤了你打不到总决赛，库里抡累了打不到总决赛。就是你看今年凯尔特人为什么输，就是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刚才你们说的罗威的战术作用没有发挥到最大。我看好像从第二场还是第三场开始，罗威在场上就已经是一瘸一拐的在走了。我天呐，我就想这哥们儿，要不然你别打了，你下去养伤，就是没必要，就是因为你还年轻，你没必要。凯尔特人也干出，凯尔特人也干出过就是球员受伤，球员顶着伤病上去打球，然后回头就把你卖了这种情况，就是我是觉得罗威，哎，就是太可惜了。嗯，
塔图姆也是，塔图姆他今年打的时间太长了，然后那个
对对
肩
对，
膀的伤势也没有完全恢复，也是
是，
间接导致他总决赛没有打好。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种机会摆在这里，你不拼那个冠军就没了。
对呀、啊。
塔图姆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说勇士防塔图姆防得好吗？你光看数据可能感觉防得不错，但是你如果看比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是勇士防塔图姆防得好啊。是塔图姆单打普尔都打不进，
对，
这算勇士，这算勇士防得好吗？这是塔图姆自己已经，好，没法说了，已经。
对，
对，
塔图姆，我一个从塔图姆新秀赛季就塔图姆死忠球迷的人，我全程看懵，就是，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啊，就总之小哥，总之塔图姆今年就彻底迷失了。挺可惜的，哎呀，凯尔特人就是那种放开抡了啊，就是抡不起来，你看就是，我觉得塔图姆跟库里这种球星是在总决赛这种舞台上是给球队兜底的，就像咱们刚才其实咱们三个其实都无数次的强调了，你在这种。在这种地方，你在这打到这种程度了，就是看超级巨星你发挥，但是塔图姆没发挥出来，杰伦布朗没发挥出来，斯马特不够格，斯马特啊，然后就库里爆发了啊，那可不就库里一波带走了吗？
他还是那个吧，就是我觉得凯尔特人这个队啊，他进攻肯定是不稳定。他这四轮打下来，每一轮他进攻都不稳定，他
是
都
是
不稳，
是。
因为他缺乏一个很强的一个助攻点。他只是能消化球权的人多，但是他强度不够。他主要是防守，他基本上场上五个人，哪怕他是白双塔。他也可以做到，就是说无限换防去一防一，他是靠防守。然后呢，他打勇士呢，那能赢球的点呢，实际上也是在防守，因为你勇士他有这个追梦格林拖空间，然后你如果说应对我的双塔冲击，你就要上鲁尼，也是一个拖空间的点。那么他主要是防守，就是说我一防一，我无限换防换一防一去防你，已经占便宜了。同时，你在场上还有两个，至少有一个吧，至少有一个是拖空间的点。那么我防你感觉是挺容易的，他是应该是靠防守来赢球的。然后呢，乌多卡他之前前三场吧，他制定的一个策略一直也是说呢，就是说我即使你库，不管你库里投多少个球得多少分，我也要坚持去挤掩护，就是换防，就是说我
对，
绝对
单
不夹
防。
击你。我觉得我就是单防，要不然我就是挤掩护，可能一秒钟给你那么一秒钟的一个出手空隙，然后我对位的我去挤掩护，或者就是我干脆就换防，但是呢我绝对不夹击你，就是发挥我最大化的一个我那个整个防守资源多，能够五个人去换防这么一个优势，就是一防一你，看你库里能得多少分，就是不让你队友得分。但是第四场的时候呢，这个事儿呢就动摇了，他们就开始夹击库里了。你凯尔特人这种换防强队啊，一对一防守的强队啊，你如果开始夹击库里的时候，就歇逼了。你动摇这个策略的时候，你就歇逼了。
是
对，
是
是
是，
这样。
对，就是潘大威，你还记得咱们那年做节目的时候聊到维金斯了吗？
啊，
现在维金斯的球迷有什么动向吗？
对，我是觉得维金斯现在打的这样其实挺好的，就是他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那种顶级的蓝领嘛，特意蓝领，然后副攻手，每场比赛打个什么。18分、16分，然后还能够去竞争一下 FMVP 也挺好的。他就适合在这种氛围下面打这种角色，反而不适合在森林狼打什么组织啊、打一号位啊、打主攻啊，不是他的风格。就
对，
他这
是。
样，就是也是立足于防守嘛，然后进攻蹭一下，就是有点像04活塞那个泰肖恩·普林斯吧，托里安·普林斯是吧？叫这个
对，
名字
泰
吧？
肖·安普林斯。
就对，适合他们那种风格，然后 持球再多一点，就是那类似那样的。
那你觉得
说白了，需要这种人。
那你觉得泰肖恩普林斯在这支勇士里值3700万？
什么什么？在勇士什么？
我说，那你觉得泰肖恩普林斯放在今天的勇士里值3700万？
哈哈，那勇士给的给得起钱啊，是吧？勇士什么的，
等会儿
那个税加多少万？
维金斯今年的工资3700万呢，这么多？
不是，他要续约呀。
对
啊，维金斯要了3700万。
不是不是，他好像应该不是本人要吧？他好像有一些记者报道说是可能是这样。
对，维金斯他还是普林斯的那个 plus 吧，还是 pro 版。
对，维金斯有持球攻啊，普林斯没有持球攻啊，普林斯那只活塞，那只活塞能持球攻的也就比尔。比卢普斯跟汉密尔顿啊，
不是维金斯这个问题在于啊，就是说他在勇士啊肯定是很重要，这是肯定的，因为他能和追梦一起去换防啊，然后他也能去领防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进攻端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价值，就是他能消化一点点球权。但是呢，这个消化一点点球权这个呢，这个价值呢，够不够3700万？3700万是一个二当家级别的薪水，那么二当家正常来讲应该是一个副攻手，那么维金斯能不能消化副攻手级别的球权？我觉得从他森林狼时期的表现来讲，我认为是不能。这哥们儿产量一堆上去之后，就马上开始各种中距离干拔呀，什么分球失误啊，什么吊球啊，然后命中率直线下降啊，就全给你整出来了。他只能消化一点点球权。
是的，
我觉得维金，我觉得维金斯可能值个2500万，到3000万顶天了，
2500万你太2500万你太羞辱他了，这个赛季维金斯3000多万，3000多万的。
哦，这个赛季维金斯都已经3000多万，那三千万就是咱不抛出溢价那部分啊，就是我是觉得。维金斯的能以维金斯的能力，还有再加上几年以后工资帽上涨的因素，维金斯3000万顶天了。嗯，
那你就很难说服他留勇士了，我觉得。
那我又不是勇士 GM 是吧？就
你就只能那个了呀，只能那个了呀，只能是拉科布科尔、库里、追梦、克莱五个人一起去跟维金斯说，我们勇士大家庭 ，We are family 了。
滚去别的队伍赚更大钱。
对，可以去别的队伍赚更大钱。对，
我跟你讲，潘哲力，
嗯，
就是维金斯这种情况啊，你看马刺区很多人也想拿维金斯，维金斯这哥们儿，今年如果说有人有谁给他开合同啊，开出一个3500万以上的合同，之后绝逼达成一家合同，绝逼达成。
是的呀。说白了就是夺冠后的红利，然后这种红利迟早会把那种争冠球队给拖掉的，拖垮的。
对，那个谁，鲁尼不就才要了800万吗？我靠，鲁尼，
鲁尼这个圈子挺大的，他是那种什么呢？就是那种，比如说啊，我如果是打一个核心中锋。他作为中锋啊，我去打进攻核心这个位置肯定不行。现在能打成进攻核心的中锋，全得是在高位拿球的，全得是做轴的，他肯定不适合。
对 对, 对。
然后呢，那我能不能打成防守体系核呢？防守体系核都是那种能跟轮转，就是挨顿那种。首先我尺寸足够，吨位足够，我能够护框，同时我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跟轮转，比如说挨顿，包括戈贝尔。戈贝尔实际上在一定程度，就是在他那个尺寸之下啊，戈贝尔是已经非常灵活了，他的防守范围已经很大了。以他那个尺寸来说啊，要不然就是那种鲁尼实际上也不属于那种，因为他护框不是绝对的强，那么就很尴尬。他在勇士打得好，主要是因为他熟悉勇士这个传切体系，他打得好，就是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去挡人，我知道我什么时候顺下。我知道身后呢，甚至说球到我那儿的时候呢，我知道怎么传。他是熟悉这个体系。你到了一个进攻打法更简单的球队的话呢，这哥们就没这么有用。所以他要800万实际上差不多。
那我也觉得800万太少了，鲁尼至少1200。 鲁尼至少1200万，800万太少
了。那你就是这样呀，其他球队不一定1200万，就不一定愿意要走你啊。那么你如果说只有勇士
尼克斯啊，
会去
尼克斯，尼克斯给尼克斯有钱，
尼克斯现在没那么傻逼好吗？
尼克斯
那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尼克斯讲不好的。
尼克斯，
尼克斯，
史密斯老师在选秀当晚都已经掩面痛哭了，尼克斯还不够傻逼吗？
尼克斯，我觉得选秀还行，他今年他拿了未来的3个首轮，今年一个选秀小年也就那么回事儿。
史密斯，而且史密斯主要是他这个人设，他其实有点野的成分在里面，他上次就发表过那种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种长篇大论的那种很动情的演说，说。什么尼克斯上一次夺冠已经是我小时候了。其实我感觉他们这种媒体人其实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那种入戏的感觉，他可能自己可能也不太会关心这种选了谁啊，以后有什么操作呀、啊、或者是什么具体的这些人有什么表现啊，他可能甚至都不会去关心。我是这么一个，
我觉得那个视频最有意思的是 A 史密斯在那哭，然后那个谁斯派克里过去拍肩，就说大哥别哭。斯派克里都无所谓，为什么斯哭成那个屌样？
是，关键我觉得尼克斯这个决定不一定很差，因为就是他首先来讲今年是一个小年，那么尼克斯那个顺位说白了，尼克斯是几顺位来着？我忘了，
我也忘了，我都没关注
尼克斯。就是今年选秀小年，你如果拿不到前4的话，实际上都差不多意思。差不多意思的话呢，你看比如说后边啊。你像基冈·穆雷，你像什么杜兰就是一个吃饼中锋，穆雷那种打法，穆雷那种冲击，那种冲击性比较强的打法，以他那个天赋到 NBA 能不能管用的是回事儿呢？什么约翰尼·戴维斯这种需要培这种第10顺位还需要培养的控卫，我操 ，AJ 格里芬这种慢腾腾的人，就是今年没有什么好人。然后呢，我拿一个小年的乐透去换。未来的3个首轮，然后我再顺便清一清工资空间，然后呢，可能他们不是要把那个腾出来的空间今年去4年2亿去追那个布伦森吗？还可以啊，我觉得。
追布伦森啊，可以。布伦森同志拿到大合同了啊，这个可以。哎，对，我刚刚说啥？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也是选秀方面的。对，今年选秀我只关心曾凡博他们能不能被选上啊。
不可能，
很明显他们没有被选上啊！对，我看那个状元的集锦啊，就今年状元的集锦，他打的那是啥呀？就还不如莫兰特当年在大学打的厉害了，就是这都状元了，就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哎呀，
曾凡博他这种其实说白了，他什么唐木好李什么。是专门叫李木豪，不对，什么唐什么豪，然后还有什么
于家豪
呢？
于家豪，
对，于家豪，这种人他就是完，基本上不会去被选中的，就是顶多是给一些球迷一个梦想而已。但实际上，他们这种定位啊，这种实力啊，他们在 CBA 都没有打出那种跨水平的这种状态。你看周琦当时在 CBA 什么大魔王叫了飞起，去了 NBA 也还是一样，是吧？这个没有什么，
对，
就不要抱幻想。
说起周琦，我就发现我前两年看了一个大学球员叫切特啊，就是那哥们感觉就是一个翻版周琦，他今年好像是榜眼，是榜眼吗？榜眼还是探花？
我记得，
反正也是前3顺位。就说我这天生异象啊，那个双手过膝啊，那个瘦不拉几的，就是跟那个神龙岛的那个胖头陀与瘦头陀里面那个胖头陀长得一模一样啊，那个，哎呀，今年真是小年啊，我靠。
嗯，对。
切特，潘大威，你看好切特吗？我跟黑泽之前聊天，我们俩都觉得他比我更悲观一点啊。他觉得切特根本就达不到 NBA， 我觉得就是反正他很有可能水。
主要是这种类型的球员他太高风险了，包括约维奇啊，像这种人，就是你看他那样子，像看布奥也是，布奥也是， 身材好像身高臂长的吓死人的，跟蜘蛛人似的。但是打起对抗比赛来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像现在 NBA 这种球风，这种对抗呀，包括运动啊、横移啊，越来越快的这种球风，你让这种人去打这种比赛，讲不好哪一天他就断手断脚啊，真的不是吓唬人。我感觉他就是你让他干什么，如果让他，嗯。
我感觉切特或者波尔波尔他们这种类型的强，想在 NBA 立足还是得挂肉，就是咱们就是
对
说，
啊，挂，但是挂肉的话，对他们膝盖啊、脚踝啊，又是一个隐患。你肉你挂不好的话，你的膝盖2次的肌肉没有练好，你的核心力量没有练好的话，很容易你搞什么每天就伤了。我还觉得
对。
这种人，这种过于蜘蛛人的这种身材的人，就不要进 NBA 了，老老实实你在地方联赛好好打，一样能赚钱的。不要这么。拿命去玩，
但是在 NBA 人家当榜眼了，一年800万呢，
就是谢特他们这种啊，谢特他们这种啊，就是说你如果说能适应 NBA 的话，他这种发展潜力肯定是很大的。你看谢特在今年打出来的比赛录像的话，就是他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侧翼打法，我在三分线外，就我站个底角，然后呢。你持球后卫突进来的时候，我直接来个空切，就那种，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也可以接球投这那的。他很多时候他是一个侧翼打法，你侧
哎，
翼打法，你这个身高去打侧翼打法的话，那肯定非常爽啊。然后包括就是说你在篮下，再加上你在篮下的一个功力，特别爽。但是这是一个你适应 NBA 强度的前提之下。
切特的选秀模板是谁？是戈贝尔吗？因为我感觉
有
他如
看
果
见
发，切特
这
如
个。
果发展好的话，就是能到戈贝尔的程度。
他要是能发展好的话，他进攻比戈贝尔强多，他进攻比戈贝尔厉害多了。
没有
对，
他，所以他选秀模板是谁啊？切特的选秀模板是谁啊？周琦，就周琦，不是，别闹，别闹。
国外有记者是这么讲的，开个玩笑。
嗯，所以他不是他选秀报告上面的选秀模板是谁啊？
那我真没
谁
啊。
不知道？没写，
你们没关注是吗？
今年新秀，因为根本就没写过文章，所以不知道。
对，
你们这些媒体人啊，急功近利啊，这个势利眼，你看今年小年都不关注人家啊，还不
不
如
是
那个
我们研究，
我板杜兰特，
不是
什么玩意儿？
我板
切特怎么可能成为杜兰特呢？
有可能，他那个打法是有点那个意思的。是有点那个意思，他
那要
那
这
个
么说，那
模
他那
板
个打法其实更像年轻时候的，
啊，有模板说是什么布瓦辛吉斯，布瓦辛吉斯，
他就是尼克斯那个波尔津，尼克斯
波尔
时期
津
那个
斯不像。
波神是吧？
我感觉切特的防守比波尔津吉斯好多了，
不是，尼克斯时候的那个波神，那个防守很快的，那个很快的。
是吗？
达拉斯这个已经是大伤之后的版本了，这个
我只。
弱。
我只记得尼克斯时候的波尔津吉斯，感觉打出了一种靠联盟前三的感觉，太屌了。
尼克斯时期的波尔津吉斯问题就是打低位不太行，
欧洲的内线好像打低位都不行。
但是切
啊，
特
不，
的
除了
问题
约
就
基
是什么呢？切特的问题就是他这个打法呀，就是以他这种身板啊，他这个打法，当他打进内线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内，就是当他不执行侧翼功能，而执行内线功能的时候，他杀进篮下，他不管是怎么打，就是你会发现他本来啊，他体重比较轻，然后呢，身高臂长，那么他应该是在这种同位置对位之下的，应该是一个比跟他尺寸差不多的中锋，应该是比人家灵活去打脚步，把人家晃开之后呢，去进行一些上篮啊之类的这种低位的那种。篮下作业，但是你会发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在篮下很多时候还是要去对抗之后出手，这个就很玄妙了。就是你在 NBA 的强度篮下强度之下，你还去完成这种对抗后出手，你这个小胳膊小腿的能不能行啊？
对吧？
因为对手肯定不让你，对手肯定是给你上身体啊，你一上身体你肯定就不行了，对手肯定是针对你的弱点来防守的呀，对吧？
哎，潘志林，你知道黑泽把切特定都定位成什么了吗？他觉得切特以后应该是 去打三号位。
是有这么一个风格，我刚看了一下切特他的那个集锦啊，我感觉是有这么一个。
那就是我刚才说的字母哥嘛，他可以往字母哥的方向。
没有没有，字母哥没有，他离字母哥差远了，字母哥
他离字母哥差远了。
对，他字母哥是可以真正从一打到五，我觉得切特他现在这个体型只能打三四，然后是还是那种风筝型的，他进篮下的话，我估计别人一屁股把他可以把他坐地上去，我感觉。
就是
对。
你会发现切特这个只是这种轻量级的常人啊，他在他打篮下的时候啊，他没有那种能够规避对抗之后的那种脚步，这个就让人很蛋疼，你知道吗？
因为对手不会给你空间做脚步的，嗯，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呀。
对啊，
我刚在群里发那个切特过库里那一球，我感觉就是应该是他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真的有点像杜兰特的那种风格，往那方向走，就不要尽量不要进内线，去打面框打外线，
我
宁
操，
可防守空间。
他往杜兰特那个方向走，但是他没有杜兰特的那种在弧顶处理球之后那种干拔效率，
嗯，倒也是。
就是他这个人就很鸡肋了。
嗯，
所以总
哎，
结下来，今年还是小年。
对啊，小
就
年嘛。
是今年，
我
就
以为，
是哪怕是今年前三啊，前三今年实际上他们都各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都会有。
是的。
哎呀，就我，因为我当年看切特的那个视频跟他的报告的时候，我以为这哥们撑死一轮末啊，因为这个小身板太低了，我
不
靠，
会
今
的，
年，
不会的。现在 NBA 特别喜欢这种独角兽。你看，
嗯，
明年的
对，
那个预定状元文班亚马，那又也是一个长，也是一蜘蛛侠。
哎，反正独角兽。
他这个趋势倒是没有错，嗯，但是能不能练出来就另一回事了，嗯。
嗯，是的呀，
这就是上限开保，这就是。这种
开盲
人，
盒，
你如果练
开
出来
盲
的话，
盒嘛，抽卡嘛，
上限高，对，就是开盲盒。但是你要练不出来，没
嗯，
打不出来那个上限，你就什么都不是，直接淘汰了。马
那个
刺
萨
就
瓦尼
深有
奇
体
不就
会
是
啊，
吗？对吧？萨
萨
瓦
瓦
尼
尼
奇
奇就
就
是，
是看录像，觉得我操，好他妈牛逼，结果打出来跟屎一样，那态度都不好，那没办法，
谁
就
呀、啊、
只
谁
能
呀、啊？
当是萨瓦尼奇
就
啊，就
是
是。
潘之力原来的希望。
我原来希望是穆雷啊，我一个人就看好穆雷了。
那你们要这么说，那我这么多年看选秀还没看走眼过。库里
是
没进
吗？
选秀之前，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关注了，然后杜兰特是在大学的时候我也关注了。
不是这样的人，他们去哪里都一样能打出来的好吗？这个不用
就
看
是
走眼。
不，库里一直被看低的，库里从大学开始就被看低的。还有谁？我想想，哦，
没有呀，
穆兰特
库里
好，
没有被看低啊，库里是有可当年是有
穆兰特
可
在
能
大
被
学
尼
时候，
克斯选的呀，
穆兰特在
库
大
里
学
怎
时
么
候
能
我
被
也
看
看
低
好
呢？
了，
库里
穆
当
兰
时
特，
是有可能被前四选中的，然后库里不
对，
去，
库里不是尼克斯，
对，库里让尼克斯太烂了，
不是库里是只去尼克斯，我记得库里是只去尼克斯，然后被勇士截胡了嘛。然后我想想这，
反正
然后想想
选秀选秀，
这几年我看这几年我看选秀，莫兰特选秀之前我看好，塔图姆打第一场，塔图姆之前我没关注，塔图姆打职业赛第一场的时候我就关注了，我觉得这小哥技术全面啊，然后
我
也
跟
挺
你
稳。
讲，这个事儿实际上这样的，选秀这个东西啊，事先预测，其实包括 NCAA 的表现，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嗯。
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你看那谁，那个霍林格还是谁呀、啊？不是说过吗？选秀是一门艺术。什么叫艺术呢？反正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选秀不是一门技术呗。那为什么不是技术？是因为你能分析出来东西太少。那么什么叫艺术呢？就是瞎他妈蒙呗。
哎，说起这个，你们看那个詹姆斯制片那个亚当桑德勒演那个电影，那个《毕生球探》
啊，
没？
看了，
看
也
了，你
看了，
们都看
看
了吗？都看了，咱们就可以聊了。我昨天晚上刚看完。
了，笑
那个
死。
还是太理想化了。
没有，我知道太理想了嘛。我当时看完，我就看一个评论特别逗，我说这是在黑湖人队的珍妮巴斯嘛，就是，
是
不对，
的，
杰里
啊，
巴
对面
斯，
小巴斯，
小巴
对，
斯，对，黑小巴斯，我靠，笑死了！我一看，看到后面，我操，还真能对上，我靠！
就是以他们为原型去写的一个脚本，
对，
就很多事情，包括比如说他那个中间有一段嘛，那个主角给打电话说什么 Ryan，就是那个莱恩，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冷神，后来我找半天我没找到对应的是谁，可能是莱恩安德森嘛，就是我不知道他说的那个球员到底是谁，我觉得这种梗还挺好玩的。
对，它好多梗，
对，那其实就是一个 NBA 文化的一个宣传片，就是 IP 的
对，
宣传片。
是，
就相比起叙事来，它更看重那种出戏的这种效果，就是我们看
氛围感，
里面的
应该
主
是
角，
氛围
对，
感，
氛围大，主要是这一点。
他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想拍成那种布拉德皮特那个点球成金那种效果。
嗯哼，
最后一看啊，不是，看到中间发现不是，还是就是潘志利刚才说的那种氛围感，毕竟
他
点球
那
成金，
个点球成金还是现实多了，因为点球成金它是现实改编的嘛。然后点球成金那个的话呢，就是说还有一定的实现可能，
但是你
有一
看
定
点
的
球
实
成
现
金
可
就
能。
给布拉德皮特那个角色很满的。设定啊，还包括他后面的人物转折，就是一些小细节做的都很满。那个这部片《毕生球》上这部片子就没有，他只是一个框架，就是那个，
这个就是给你看各种人的，是
对，
客
说
串
白
的
了，
呀，然后各种客串的人呐，然后各种梗啊，乱七八糟。
对，我把塞布尔认成那个去年的状元了，我还在想
哈
塞布
哈哈哈。
尔为什么跟诺瑞混在一起。然后看到后面觉得，哎，不对，他是塞布尔，我靠！
其实有点像那个之前那部电影叫什么《头号玩家》，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梗的
是，有点像。
集中起来，然后用梗本身去给那个观众特定的受众一个输出，让他们一个狂欢，但是故事
对，
本身其实没有那么的有那么意义。
我还查了一下爱尔兰·戈麦斯呢，我以为这哥们儿都已经30多了，没想到他才26，拍电影的时候可能也就二三四，我懵了都。
所以詹姆斯制片这个电影用来吐槽自己的老板，完了要离开湖人。
哈哈哈哈哈！笑死
没有詹姆斯，哎，投这部片子的时候好像是18年，当时詹姆斯还没到湖人。
啊，
没
是吗？
就是
不影响，不影响。
不影响，
拍片子是在2020年，2020年那个园区的时候拍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那个什么嘛，我的意思是那个立项的时候，就
啊，我
前
知
期
道。
剧本的阶段，詹姆斯还没到湖
哎，湖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詹姆斯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说实话，
没选过。
为什么找来威斯布鲁克？不就是想在你37岁打不了全场持球，并且兼顾攻防。并且你还拿了4000多万的情况之下，还想让你
不是，
冲一年冠军，
我必须要为我詹
太……
说一句，把威斯布鲁克招募来不是我詹的锅。
我跟你讲，就是湖人管理层的锅，他也是为了和詹姆斯一起最后再冲一年，这是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搞清楚的问题。那么
不是，
威
你
斯布鲁
想啊，
克，
这么大一个交易，你詹梅不同意能来吗？我想问一下，
对呀、啊，
就我一
那
开
如果
始，
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詹姆斯就老迈昏聩了啊！你找谁
不
不
不，
好，找威
我
少。
跟你讲，不不，我跟
我
你
觉
讲，
得以
这
他
个
的
事儿
对比赛
不
的
是
理
不
解
是
能
这
力，
个东西，我跟你讲，
不会看不出威斯布鲁克有多拉啊。
不不，这事儿是这样的，球迷可能很难理解这个事情。对于去年的湖人来讲，他的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情况？就是 now or never。
对，
是
这个套路。
他必须要去赌这个东西，他知道拿他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球迷都知道威斯布鲁克完全不合适，湖人能不知道吗？但是他有别的选择吗？我首先 在浓眉的交易当中，我丢失了很多未来的选秀权，我是摆烂，
啊、
就是我摆烂，我是没有未来选，我是没有未来选秀权的。同时在二零到，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维欧，我跟你讲维欧，巴蒂希尔德屁用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2020到2021赛季展现出来的湖人在夺冠道路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詹姆斯根本就打不了全场持球攻，你的顶尖战斗力根本就不够，你的顶尖战斗力，你的顶尖持球权，你的进攻核心维持不了48小时强度，你弄一射手过来有什么用啊？
48分钟
强度，你弄一个巴蒂希尔德射手过来有什么用？
巴蒂希尔德也有持球啊，就虽然没有那么强。
你让巴蒂希尔德在季后赛第二轮、第三轮总决赛去打持球啊，一分钟都行。
我知道，哎呀，我知道巴蒂希尔德维持不了高强度，但是巴蒂希尔德起码比威少有用啊。
不，
我跟你
说，这个事儿是这样的。
你说，
这事儿是这样的，威少过来，他是有一个歇威的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一旦我这三个人如果捋顺了，这三个人能一起打，那么威少的级别是高的。我如果那么一个微小的可能性，我这三个人能够在场找到的一个在场上共存的办法，那么我在季后赛当中，我最重要的一个进攻体系支撑点，这个东西我就可以延续48分钟，那么我可能在季后赛当中我就可以打上去。那么如果要是不成功的话，很有可能我没有找到一个三个人共存的办法，那么我这个球队就直接拉了，拉到一泻千里了。那么这是威少的情况。那么如果巴蒂希尔德，或者说我不要巴蒂希尔德，我就是留那个波普，留库兹马去维持我原来的一个角色球员阵容，维持原来的体系，那么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说我球队会有一个下限，我可能能够去打进季后赛，甚至能够游到二轮，但是200%不可能走下去，200%不可能就是进入到更高轮次，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那么湖人和詹姆斯决定的是什么？是去赌威少的那个歇威的这个可能性。为什么？因为詹姆斯年龄太大了，然后他和浓眉的一个合同也太长了，同时湖人未来的选秀权太少了，就这么一个情况。
那就跟那年那个科比拉来霍华德纳什，加索尔，
对啊，
对，一样的，我就是 no never， 因为我如果要是说我去赌一个稳妥的，就是我走稳妥的方式，在当时啊，我湖人舰队如果走稳妥的方式，那我就是季后赛首轮、二轮，对我湖人和詹姆斯来讲有意义吗？这个事儿一点意义都没有。
还是有意义的，可以刷刷季后赛数据。
还有一点就是管理层他们也需要这么一个操作来证明自己做事了，做了还，
我知道，
做了
还是件
大事，是吧？
是，干成了就是名留千古。
哪怕这个事情明知道，大家都知道没有意义、没有结果，但是还是要去操作一下，因为如果你不操作，那么这个责任就是你的。如果你操作了，事情没成，那么我们可以说是尽人事听天命，是吧？这么一个怎么讲，甩锅的逻辑他们是非常清楚的，是吧？
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很多球人，说湖人球迷会说为什么不拿德罗赞，这个事儿我跟兰姆私下交流过，德罗赞来了也没什么用，就是说他的比赛内容啊，打出的比赛内容、比赛画面会比威少看着要和谐很多，但是也没用，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德罗赞能打无球吗？德罗赞能给你换防去吗？包括德罗赞去持球的时候，他能够去带领你的决策球员吗？都不能啊。德罗赞在公牛就是一个单打点，公牛整个这个舰队就是德罗赞、拉文轮流单打那么一个东西。他也融不进湖人体系啊！
哎，我
没用。
我这边马上要出门了啊！我这边马上要去吃饭去了。
啊，你不到5点吗？咱们就说到5点就完了呗。
行，
所以说湖人当时的一个阶段是去年湖人是一什么状态呢？就是99%肯定不行了，你干脆就放弃就算了。湖人呢没想放弃，没想放弃呢说我要不然赌一波，我要不然all in一波。欧印一波，当时所有人都知道啊，那肯定是比尔更合适吗？欧文更合适吗？能够主副攻兼备的那种升级版的霍勒迪更合适吗？市场上哪有那样的人啊？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人，市场上只有威少，你要不然就是威少，要不然就是你就放弃，湖人就赌了一波嘛，然后就果不其然的失败了。
不过也还可以的，就是卖票呀，卖这种舆论来卖了一波。就是拿威少当了一波，
湖人去年那个话题度那不真是拉满了那个。
对呀、啊，那个就是热度起来了嘛，黑红也是红嘛，是吧？这个所以我觉得买威少更多的棋在局外，他们已经不怎么在乎什么比赛内容。
哎，杜兰特，要不然去湖人吧。天哪，我们组建一个黑红之队不是挺好的？
对，挺好。然后什么欧文也去湖人。
哎，欧文，你看刚才欧文发推特了。
欧文发推特了，还敢说什么？
欧文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人会相信我要做的事情，他不会真600万签湖人吧？
我操，他他妈2000万都能放弃，真讲不好，这神仙的脑回路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
我操，哎，他如果600万加盟湖人，这亚当肖华要不要考虑来一个篮球原因？在篮球原因2.0一下，这什么违规了吧？这个，
笑死！
真的笑死！
真的，这犯规了吧？这个，
肯定啊！我操！但是你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治他吗？就是现在的规则，除了这种篮球
有呀，
是吧？
你可以那什么呀，你可以那个恢复疫苗限定啊。
哦，我操，
不打疫苗，不打疫苗不允许进入球馆，
那肯定不会的。就是西方现在就美国那边现在肯定就除了这种职业体育啊，
而且欧文这个事儿啊，你给他就是说，实际上我看那个 Shams 他那个今天 Shams 发的报道，实际上目前来讲对欧文有明确兴趣的好像也只有湖人，像快船他们都不是特别有兴趣。欧文这哥们儿你就给他签过来，他不一定给你打多少场。
对呀、啊，欧文不确定性太大了。
那主要欧文他这个性格真的很傻逼啊！我是说实话，他詹姆斯能够。他跟詹姆斯都掰了一回，还能够在这种爹味这么浓的人身边待下去吗？我觉得很难讲。
咱说实话啊，就是欧文这么多年了，能治住欧文的也就詹姆斯。
倒也是。
对吧？你看他打了欧文打了多少年？欧文好像11年状元吧，11年还10年状元。
他詹姆斯当时的詹姆斯当时面对的那个欧文是没有冠军的欧文，就是对篮球还有渴望的欧文。
对。
你知道就是说现在已经是那种，就是说如果说原来的欧文、啊、是一个追求篮球的一个自我认证，就是篮球层面的意义证明，自我意义的证明的一个欧文的话，现在拿了总冠军之后，这几年的欧文就是追求一个社会意义上的自我证明、自我意义证明这么一个欧文，这个就是你说我们一起夺冠，我们一起这个那个，已经说不了了。
那这样的话，其实欧文对标的应该是桑德斯，就是艺术家。
哎不，他对标可能他对标可能的甘地吧。
对，特朗普啊这种啊，甘地啊。
对。
欧文就很像
林肯之类的。
已经是社会学家了，他已经。杜兰特都知道他、
就是、对啊，就是说你说篮网实际上就如果说你在篮网打球都不能给你一个好好打球的一个动力的话、你还能去哪儿呢？
对啊，要不他直接签 CBA 算了，
人家肯定看不上，
来中国穿金不到是吗？
来中国 这样的话就会看到每一场欧文上场之前拿一个鼠尾草在那烧，就是
不是你可以那个呀，
然后他就会因为欧文宣扬封建迷信，然后被 CBA 封杀。
不是呀 ，CBA 可以告诉欧文，我们中国是允许堕胎的呀。哦，我有时候不知道这个呀。
绝了，绝了！再说是耗没了，跟你说，再说耗没了。
用魔法打败魔法。
不是呀，是这个呀，是今天上午为欧文发了一推特，就是抗议，实际上就是抗议昨天美国的那通过那个法案嘛，就是禁止女性堕胎的那个。
色大是这样的，如果你聊敏感问题，直播间可能直接被炸，然后咱们这期的音频也没有。
这个不是聊美国的问题吗？
对啊，我就说嘛，就聊美国就行了。
哎，我不聊敏感话题，敏感话题没有意思。
是。
所以那天你们是怎么能把奇异博士聊出敏感话题的？
哎，行了，你再钓鱼，又
去群里问，去群里问，不要在这儿说，妈的！
我刚开始就提了一嘴，把没有吓得不要不要。
对，就号都没了，贝斯老师号都没了。
所以我们用最后的十分钟来说一下杜兰特怎么。
嗯。
你刚刚不是已经说过杜兰特了吗？
谁我吗？
对啊，你们刚才不是说杜兰特、
哎？这么说吧，这今年勇士夺冠对于杜兰特的历史地位是不是有影响？
没有影响、啊，
没有影响，
根本不
我觉得没有影响。我觉得会在球迷心中的，我觉得会在球迷心中的历史地位有影响，但是对于杜兰特在 NBA 历史中的历史地位没啥影响。嗯，
就是本来在历史当中就没有什么地位，是吧？
不是。哎呀，
这你骂归骂，但是杜兰特他本身这个实力摆在这里，荣誉
对啊，对啊，你骂归骂嘛，杜兰特的实力还是摆在嘛。
真的吗？一 MVP 两 FMVP 两总冠军，这个在历史当中很高吗？
历史当中也能够占一个什么前二十？
对啊，而且他还有数据累积啊。你想两个 MVP，
他数据累积应该不是特别的好。
你像两个 FM 不是 FMVP， 两个常规赛 MVP， 两个总决赛 MVP 的人有几个？你数一下。
我觉得以杜兰特的身手来讲，他获得的这个荣誉可能是少了。
对，是少，但是没办法，是吧？他如果他不做那种决定，他可能一个总冠军都没有。
对啊，
你可以选择加盟湖人啊。
哎呀，别闹，咱这不是好好说吗？
我跟你讲，这事是这样的，就是说实际上啊，咱们看这种比尔·西蒙斯的书啊，或者 ESPN 的他们的历史评级啊之类的，实际上你这个在获得总冠军之外，你是怎么获得的这个总冠军，什么姿态获得的这个总冠军，实际上在历史的评分当中、印象当中还是挺重要的，在这个价值观当中还是挺重要的。杜兰特这种拎包入住啊，实际上在历史的这种口径语境当中是会得到削弱。
哎，你看那个
所以
虎扑上面有一个 JR， 他排了一个，他用他自己创建一个算法来排这些历史。
我知道那个胖迪帕克他们都挺认的、
嗯、
那个就是一个纯数据吧、
啊、
但是比尔西蒙斯 ESPN 包括 NBA 官方他们去排的时候不太会，不完全会按照那个。
我觉得
比如说吧就是你一个创建体，就是你作为一个舰队核心开拓者，你获得的一个冠军，领袖冠军，这个肯定是在历史当中，在历史的语境当中你会得到更大的尊重，这是肯定的。
那我觉得最后库里大概会跟科比排的差不多的位置。
不，他一阵比他一阵，他一阵和防阵比科比差太多了，
跟科比差太多了是吗？
嗯，对。但是啊，你比过了科比不一定能进历史前十，因为科比的历史前十他就是一个守门员的状态。
嗯，
可以说就是说前十级别，这个表述可能比较的。
前十有十五个嘛，是吧？
对，可以啊。前十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要这么说，其实杜兰特、库里、科比其实都是前十级别的。
不，杜兰特离前十级别差挺多的。
杜兰特前二十，前三十吧，差不多前二十。
对，
啊，那就前二十，前三十吧。嗯，杜兰特。
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
乔治格文那个级别。
杜兰特自己实际上是知道他这两个冠军，的价值可能会有一定的缩水，否则他不会去寻找一种，詹姆斯的这种舰队方式，包括伦纳德，他们两个不会去寻找这种詹姆斯的这种舰队方式，就是说我找一个别的人，我们两个一起来到一个屁都没有，也不是屁都没有吧，就是有很多交易资源，很有交易价值的资源的这么一个队，然后呢，我们俩来，然后以我们俩为核心，我们俩去重建这么一支队去冲冠，然后我们俩去得到一个领袖冠军。
啊，对，
伦纳德和杜兰特一直都在追求这个。
伦纳德，你觉得小卡跟阿杜他们两个谁地位比较高一点？
杜兰特呀。
啊。
杜兰特。
杜兰特有 MVP 好吗？伦纳德没有 MVP。
伦纳德他就是一个特别适合季后赛，但是不适合常规赛的一个特点。
对对对。
伦纳德就是一个给你球队拔上限，给你球队撑高上限。
伦纳德就是咱们节目一开始说的那种，在总决赛的打到最后了，大家牌都明了，都打明牌了，伦纳德这会儿上去抡就可以啊。
对，
伦纳德的那个就是他最巅峰的时候，一八一九那个系列赛，他前三轮他就是他在东部的第二轮第三轮。打出的那个个人持球攻坚那个铲叫太猛，那个真实命中率都快70%了，我操！
笑死！
在那种防守强度下达到这种效果，
对，那个太猛了，那个他使用率34.多还是多少来着？然后打出一个接近70%的真实命中率，而且全都是那种持球，都是那种持球攻，太可怕了。
那如果 NBA 球员是明日方舟干员的话，伦纳德就是爆发，是吧？
就是那种，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是一个球队的一个顶薪的这种拥有者，那么你在常规赛当中，你如何能够在一个更长的比赛周期之内，你能够去撑起球队的一个成绩下限呢？你作为顶薪球员，你应该做到这一点，而伦纳德明显做不到这一点。
嗯，是，嗯，对。
那么 MVP 这个东西，它为什么就是 MVP 这个奖项，它评价的是什么？实际上就是这一块。你伦纳德没有这一块，实际上他的缺点还是挺多的。
那你这么一说，就是 MVP 就是常规赛 MVP 评价的就是一个球星能不能撑起一个球队体系，然后总决赛 MVP 评价的就是一个球星能不能在高强度的对抗之下，作为一个
上限，
对，拔上限，
上限。
哎，
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就是，所以最好，
挺有意思的，嗯，
对啊，所以最好就是说你一个球员是两个 MVP 都有，这样的话你才能证明你的一个是非常非常顶级的一个球员。
对对对，
当然了，也不排除伊戈达拉这种吧，包括什么基班，包括什么乔乔怀特呀，包括什么乔乔怀特呀，沃西呀，什么丹尼斯约翰逊啊，这种其实还挺多的。
嗯，对对，哎，历史上这种伊戈达拉这种总决赛 MVP 其实挺多的。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如果说这一个球员啊，这两个 MVP 都有，如果两个 MVP 都有，
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对呀、啊，他就是他在凯尔特人队史当中也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地位高的人。
对对对，是，嗯。哎，对，
所以潘
之力
觉得帕克的那个 MVP 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 MVP 挺好的呀，因为帕克当时就是2007年那会儿，就帕克已经开始成为马刺实际上的核心了，就是邓肯、
对对是
阿姆他们都已经开始二线了，就是帕克那冠军实际那个 MVP 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事实上的核心。
就老大过渡期的 FMVP， 嗯，
那你觉得05应该给吉诺比利吗？
05那不一定，05那吉诺比利那是纯粹球队就是那种有种。
05年我觉得是可以给吉诺比利，然后也可以给邓肯，就看他们给谁，我觉得是这个。
主要还是应该邓肯，但是而且马努那一轮系列赛其实真正打好了比赛不多，就是没有我们印象中那么多。 然后邓肯
他
实际上是，就是他是就那种核心，他带着脚伤，然后跟两个华莱士那么肉搏，就是事实上邓肯是那种基石，类似于库里这种定位，然后
对对对，
诺比利就是相当于是什么汤普森啊，什么这种乱七八糟东西的这种集合体，
维金斯啊这种，
那年总决赛实际上就是邓肯带着马刺的防守体系去和活塞拼防守，因为那年是防守大战嘛，首先要咬住防守，邓肯是干这个的，然后吉诺比利是在可能那么个别几场比赛的一些个别时段，用自己的一些用自己的一些那种个人开发能力，然后去在那种逼仄的防守之下，在双方整体极度低的进攻效率的情况之下，个人去得了一点分，感觉
是
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视觉效果上会感觉好像吉诺比利要更重要。
对，是这样，色达用你的话来说就是吉诺比利是艺术啊，然后邓肯是技术啊。
不不，我那个刚才说那个选秀是艺术，那个艺术实际上是瞎蒙的意思。他这种就是对瞎蒙的美化。
我要撤了哈，我要撤了哈。
好的好的
好的。
好
的，
好的。
康纳威要去罗曼蒂克了啊。
他现在每天晚上都在罗曼蒂克。
那没有，那周末晚上更罗曼蒂克一点。
可以可以可以，好，去吧去吧，潘大卫再见，潘大卫走了，行，那咱俩还聊吗？还是聊一会儿，还是就现在就撤了，收个尾就准备撤了？
差不多吧，一个半小时。差不多吧。哎，你这位，你走之前怎么着啊？你准备什么时候搞你那个？
是这样，今天多少号？今天是
25。
25，我准备七月份开始搞那个，七月份我就开始准备找那个搬家公司这些的。然后这两天，这四五天我是等 NBA 那边的消息。NBA 因为我不是找金天宇，天宇帮我内推 NBA 那边一个职位。NBA 那边如果没有消息的话，就基本上是定了要走。然后我说我要找
NBA 那边的职位 ，NBA 中国呀。
对对对，
操，你去 NBA 中国干嘛去？
做图啊，他们给我发。
哎，你要是去 NBA 中国，我给你找人问问呗。
已经 HR 那边已经面过一次了，然后就是他们给我做了个测试，然后那个测试题还有一大段格林的访谈，我要翻译，我靠，这下给我整懵。我上一次见那么一长串英文，都还是在高考的时候，就是。然后总之。
让你翻译一期追梦格林的播客。
不是，翻译一期追梦格林的采访嘛，算是。然后就是那个测试做完了，就这两天等他们消息。这两天如果没什么，周一周二如果没什么消息，我就差不多那个我跟你说那个我就开始搞了，然后就可以准备一下。你
好，
能征用你的跑车吗？因为
我那放不了东西，根本就。
不用放东西，就是我就带个摄像机，我就带个相机拍东西。
哦，可以啊。
行行，你现在年假是多久？
年假干嘛？就是你要用多少天？
我理想状态可能要跑个四五天，如果快的话两三天可能就搞好了。
四五天应该没有那么久。
那你到啥时候？你啥时候有空吧？就说，你什么时候有空？
不知道呢，到时候再说吧。
行嘞，行嘞。
不是七月份的吗？
是这样，就是如果周一周二没什么消息，就差不多就是啊，那也差不多就快七月份就行吧，就反正你什么时候能有空，就是
那我现在哪知道，
你现在哪知道，那年假休到啥时候？
不是，我年假有很多天，但是我不一定那什么呀，我不一定到时候我能请得下来呀，这个不一定
啊。那我估计周四左右开始搞，就
下周四。
对，下周四基本上开始。
下周四肯定不行，你要周末还行。
那就周末吧，那就下周末吧，那就先定下周末。然后如果有变数 ，NBA 那边如果过了的话，我就再跟你说，好吧？
行吧，行吧。
行，好嘞。
好嘞，好嘞。
那咱们这期就先这样。
好。
好，那就先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本期微妙评话啊，也感谢已经去罗曼蒂克的潘大威跟这个色大啊。好。这期就先到这儿， 大家拜拜，根本没有
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拜拜，那我就关了啊，大家再见。
嗯。